耶稣的苦果，不光是苦，
从死里复活。这个题目呢，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呢，也是有点似是而非啊。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就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特别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更是不太容易相信，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满足，或者是心灵上的一些安慰，需要心灵上的一些需要而信。那今天呢，我讲的题目是耶稣的复活，那绝不是心灵上的哈，这个绝不仅仅是心灵上啊。那这个圣经里边呢，讲过一些死人的复活的事情，旧约呢就有以利沙，啊，谢谢。以利沙呢就是让这个死人能够复活，那新约呢也有。耶稣曾经三次把这个死了的人救活啊，有一个竟然死了三天，要臭了啊，这个四天就是要臭了。他姐姐说不要再打开坟墓了，都恐怕臭了，但是被耶稣给叫出来了。所以当然这个死了复活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活了以后还要死。那耶稣的死了复活呢，是一个死了以后就不再活了以后就不再死了。耶稣自己在那里没有死之前就预告说我要三天要复活，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讲复活呢？这个复活的重要性呢，圣经上讲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基督徒都白信了啊，你就根本不需要信。所以呢，当时俄国的一个领袖叫斯大林啊，可能大家还知道，斯大林呢，他是出生在一个东正教的家庭。他掌权以后呢，他说啊，非得要把那个复活这件事啊推倒的话，世界上的基督教就完了。这个倒是真的，他是这样。所以呢，他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委员会，学者。对不起啊。这20多人的委员会呢，就收集各种证据，到底耶稣活了没有？就是要把这个耶稣活了的这件事啊，给他搞清楚。结果弄了很多年以后呢，这些委员会不了了之，做不下去。而相反的，委员会里面好几位都信了耶稣了，为什么呢？他们查来查去，耶稣活了，没有死，就是没有再死下去，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事儿。那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快3点了啊，那个通知的时候是写的是3:30结束，3:30可能结束不了，我希望能够4点结束，对不对？现在差5分3点啊，对不起。那么这个耶稣活这件事，首先第一是历史的记载，对吧？所以呢，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你知道，自然科学是你可以做实验的。这个水啊，是2份氢一份氧，你在中国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在世界各地甚至到太空，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可以重复的。历史事件能不能重复啊？不能重复嘛。因为说这个秦始皇有没有个秦始皇啊？你见过啊？没见过，对不对？怎么看历史书，对吧？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七国，那是个很伟大的功勋。那另外呢，他还做了一件事叫书同文，听说过没有？书同文，书就是写下来的文字啊，文字是一样，你不管你是广东人也好，那个上海人也好，北京人也好，你说的话不一样，但是写下来的文字是不是一样？对不对？我记得徐华曾经跟我们讲过，这个数字一二三，对不对？广东人叫什么？有没有广东人？没有啊，我可以说了啊。广东人叫一比三，对不对？上海人呢，一两三，对吧？上海人有上海人一两三。北京人呢，一二三，对不对？还带舌头的卷了，一个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书同文是秦始皇干的事，你就知道有秦始皇。车同辙，那时候还有一个六国，那时候七国了的，那个车的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叫辙，南辕北辙，那个辙啊，那个辙是到了秦始皇那儿规定多少长，所以统一以后的马路的宽呢，就按这个来，否则的话，你跑到不同的地方就走不动了。这秦始皇，那你怎么知道秦始皇有呢？就是当时的人记载的，特别是同时代的一个叫李斯，他写下来的文字，对不对？那历史不可能重复，你说你把秦始皇再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历史的情况是这样。那耶稣呢？耶稣复活这件事也是历史记载，他当时的门徒写了四本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书都记载了耶稣活了。有一件事我就先说吧，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耶稣钉死以后啊，拿下来，从十字架上拿下来，那么有人呢，有他的门徒啊，帮着把那个耶稣啊，用布，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用布啊，白布把他缠，把尸体啊，从肩膀这儿开始缠，一直缠到脚。一边缠呢，还用了100斤的香膏，100斤很重啊，香膏给他，还有墨药给他缠紧了，因为这样呢，防止这个尸体啊烂掉、臭掉，防腐。但是呢，这个事儿是礼拜五干的，等到礼拜一一早，还有几个妇女还想去继续去给他弄点香膏，说怕不够，还要拿着香膏去，结果坟墓空了。这件事情墓门大开啊，这个墓门不是那么容易大开的啊，因为犹太人那个规矩啊，是石头里面凿出一个洞穴的，然后把这个耶稣呢放在里边，那里边还有一个石头台阶，放在一个石头凳子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呢，那个墓门是一个圆的扁的那个石头，几百斤的，门口有一点槽，就把它滚上。这个墓呢是一个新墓，是一个财主叫约瑟，有钱人，他自己的墓他没用过，所以耶稣死了他就说放在这儿，因为比较靠近那个克西马尼园呢，耶稣钉死的地方，因为 因为马上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太阳一下山就是安息日，不能干活了，所以他们就三点多钟就耶稣就弄下来以后就困了。耶稣是从上午九点钟钉十字架，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死了，拿下来了。那么这个坟墓空了怎么解释，对不对？这个坟墓空了，在历史上一直有许多的争论，到底耶稣怎么会没了，尸体没了，坟墓空了，对不对？一种可能呢，那是最近啊，17世纪啊，18世纪的是1700多少年，有一个人他脑子转得快，他说啊，耶稣当时就没死，晕过去了，晕过去了，到了这个墓穴以后呢，晚上不是一冷吗，就好像人家泼了一身晕过去了，泼一点冷水醒过来了，醒过来呢就慢慢爬出来了，所以呢坟墓就空了。这个我们想想，这个实际上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当初耶稣死了以后100多年就是好几百年没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布啊缠得非常紧，而且呢100斤香膏再加上墨药，这个墨药有点黏的，它绑上以后啊有点收缩，就是你健康的人身强力壮的啊，这个都未必能够解开，对不对？怎么可能解开呢？耶稣被打了一夜，用那个鞭子啊，都是每有四条，每一条上面有3个钩，铁的或者是鱼那种大的鱼钩，一鞭下去就是12个洞。打的都骨头都露出来了，你看过那个什么耶稣啊 Passion 那个，对，耶稣那个电影可以看，对不对？打的那样一夜都没吃东西，本来耶稣就非常瘦弱啊，再加上缠上布，他能自己爬出来，怎么可能爬得出来？而且就算是爬出来，那个几百斤的石头能滚动，他自己能滚开？滚不动的。那再说这个罗马那时候是用那个封条封死的，罗马兵丁看守，他又跑出来，罗马兵丁就抓住他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没有死，这个实在是道理不充分。再说呢，他死了以后，那个罗马执行死刑的时候，不是说你随便你就啊说没死就给他拿下来，他4个有经验的都检查的，先是看看哎有没有死，对不对？没有死就把那个腿打断。为什么呢？这个在这个钉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刑法，它是钉子是从手腕那儿钉进去的，这不会是现在有些什么这个人画的画或者是弄的塑像是手掌钉不住的，这个这儿有护士，对不对？手掌它一钉就豁掉了，体重它是从这儿钉进去，两个很长很长的钉子啊，钉进去以后呢腿上再钉，两个腿脚搞起来钉，所以死是很难死的，确实是很难死。怎么死呢？就是窒息死的，就是没劲儿。为什么呢？他这个 要呼吸的时候，他要把他身体这么一拽，然后才能呼吸，否则吊在那儿，这个肺就张不开，没法呼吸。所以一般的人来说呢，死不了呢，罗马兵丁就拿那个棍子把那个腿打断，腿打断了你就没劲儿撑起来，一没劲儿撑起来很快就死掉。所以耶稣旁边的两个门徒不是门徒的徒，就是犯人的，都是打断腿的。那等到他跑，那个兵跑到耶稣面前一看，死了一经，所以他就用那个枪啊往他的那个心脏肋旁啊把按下一扎进去，不死你也死，对不对？一扎进去，哎，发现有点怪，有水和血流出来，好像血清和血都分开了，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这个耶稣死了，就这样。所以很有经验的还有百夫长来检查，也是死了。所以耶稣确实是死了，没有说不可能是说不死就给他拿下来啊。那么这个排除掉啊，我们排除几个。还有一种说法呢，门徒偷走了，在半夜啊，门徒跑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这个说法呢也有问题，为什么呢？耶稣一抓以后，我们都看着圣经了，那白色恐怖，对不对？谁敢再来惹事儿？连这个耶稣的最大的门徒叫彼得，对不对？在那个丫鬟们面前都三次不认主，说那丫鬟说你也是跟他一伙儿，哦，我不认得你，你在那儿说的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对不对？都跑掉了，关起门来，哪有偷尸的这个动力和目的？他干嘛要偷尸体？对不对？而且他们都是很诚实的小民啊，渔民，很诚实啊，所以他们又偷的这个必要。再说呢，他偷尸当然是连布啊，连什么一块偷走，对不对？他还到，还把你解开，然后再去偷，再把身体拿走，把布留下，哪有这个时间？那兵丁看守你也偷不了啊。而且门徒都严守这个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知道吗？就是犹太人呢，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走两里路，三千米不能走了，啊，不能做工。什么叫不能做工？不能抬水，抬多少水算做工？就是两个眉毛沾满了水的那点水不能超过，超过那个就算做工。写字不能写，为什么？写了你可以写 alphabet， 写个 A 啊，写个 B，A 实际上也是一个字，对不对？就是说不能写满一个字。所以他们怎么会来偷耶稣呢？所以没有这个动力，他偷耶稣干什么吧，对不对？当然偷了耶稣说，哎，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呢，会为一些自己认为的真理去奋斗，对不对？不怕死啊，这个中国历史上外国历史上都有的，为一种信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个干的事儿是为一个谎言，自己编出来的谎言去死，有谁啊？都不会去这样。最后门徒，对不对？等一会儿我再讲。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以犹太的官府来偷，那根本没有必要嘛，对吧？他们非常怕 耶稣要复活了，你结果耶门徒，门徒都不见了，你在那儿官府把耶稣钉死了，然后放在坟墓里边，把耶稣偷走，结果门徒说复活了，那不乱套了？他们最怕，他们就怕那个耶稣啊复活这件事，来搅乱这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对不对？所以呢，当礼拜五把耶稣放到这个坟墓以后，他们就去找官府，找这个当时是罗马兵统治这个犹太，他们就跟罗马官府说，总督说，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就是指耶稣啊，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以后我要复活，所以他说要派兵丁啊看着这个门木门，免得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告诉百姓说他死里复活了，对不对？他们非常防这个事儿，所以这样呢，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大啊，比耶稣活着的时候还要大，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去偷的嘛，对不对？他自己为什么要去偷？坟墓是空了啊，坟墓空了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当这个妇女啊，几个妇女啊，玛利亚啊什么的，莫大拉玛利亚不是耶稣母亲了，和耶稣的母亲一块去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坟墓空了，那个后来呢，耶稣还向那个莫大拉玛利亚显现啊，因为玛利亚在哭啊，说谁把我的夫子的这个尸体扛走了，你告诉我，我可以去取他啊，我们可以去看看。耶稣就向莫大拉玛利亚说显现，说我活了，我复活了，你不要哭啊。所以他们就很激动，就赶紧跑回去啊，去找这个门徒，找了门徒来说什么，说耶稣活了，夫子活了，还让我看见了。门徒信不信啊？门徒不信的，是跟我们一样，谁信呢？对，你拿出证据来。所以那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呢，就跑到墓那儿去看。那还有两个门徒呢，根本就不理他，是自己就跑到下乡了，哪有活的事儿？而且这个耶稣一死，好像没什么奔头了，就回乡下去了，以马忤斯去了。你跟那个约翰和彼得跑啊，我想大概彼得年纪大一点，没有约翰跑得快。所以约翰一到那儿一看，哎，怎么那个圆石头都滚开了，那个墓里边空了。他也没敢进去，结果彼得进去了，这个都是约翰福音写的。彼得进去以后一看，两个人他们就进去了，一看这个裹尸布啊还放在那个石台上，那个还有个包头布，就是除了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尸体裹得很紧啊，那个头上那个也绑好的，哎，整个就放在那个台子上，人没了，尸体没了，所以他们两个才相信耶稣活了。好像啊，要我用个比较形象的，就是说耶稣的尸体啊气化没了，那裹尸布那个裹头巾呢都在那儿，还卷好的，还卷着呢。所以彼得和约翰福音说彼得和约翰就信了，当然 只信了坟墓是空了，信了耶稣活了，但是耶稣还没向他们显现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也不敢宣布耶稣复活了，他们只是在信了，那里边信了。他们如果当时他们马上宣布说耶稣复活了，那就有让我们都有点怀疑了，是不是？哎，耶稣一共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11次啊，在不同的场合，向彼得显现，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向妇女们显现，还有一次是向十个门徒显现。那12个门徒有一个卖耶稣，卖了以后他自己觉得心内疚啊，他自己去吊死了。吊死以后就剩11个门徒了，11个门徒，哎，那天呢10个门徒都在，耶稣当门都关紧了，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有的人怀疑说，是不是那个神情广阔，突然一开看着耶稣，你说一个人肯定神情恍惚，10个人都神情恍惚，说耶稣在那里，对不对？这就不太逻辑上不太。那么其中有11个门徒里边，怎么只有10个呢？有一个叫多马，叫 Thomas， 我的 first name， 我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Thomas。这 Thomas 呢不在，所以回来以后啊，那些门徒说耶稣真的活了，我们都看见了。Thomas 说：“哎，你们不要串起来骗我啊，哪有死了活活的，我都不信。”多马，那个中文翻成多马了，这个多马说，我除非我用手指头探入他的肋枪伤的那个里边呢，手上的这个钉痕我伸进去我才信。你们都要看的是谁，对不对？您骗我。所以不是说他们就一说耶稣复活都说耶稣复活，他们都不见得，对不对？哎，过了7天又是一个礼拜天，他们这次11个门徒都在，多马也在，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哎，多马，多马，过来过来，你不是要看我的肋旁和手上的枪伤吗？来来来，你检查。多马就一下子觉悟过来，赶紧跪在那儿说：“我的神，我的主，对不对？”所以门徒也不是说那么一下子就能够认，就是这个说他复活了哈。而且门徒的精神状态变了，过去不是都是白色恐怖躲起来了，现在怎么？现在不怕死了，因为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怕什么？现在个个都传福音说耶稣活了。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啊，传福音就说：哎呀，你有罪啊，你要认罪啊，你要认识神呐、啊，罪就得赦免。哎，那时候的门徒传什么？耶稣活了，就那么一个信息，亲眼看见了，对不对？耶稣还在跟他们一块吃饭，不是说就鬼魂似的，好像就是魂儿，一个影子。耶稣说：“你们这儿有鱼吗？拿来就吃了。”所以门徒的精神状态大大的改变。这个彼得那时候一开始不肯认，对不对？到后来官府抓他，他都不怕了。为什么？耶稣活了嘛，他还怕什么？吓不倒他们，他们被关被杀都不怕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死了也会活。 还有一个 一个证明，就是原来犹太人或者说耶稣在的时候，犹太人的聚会是礼拜六安息日聚会，等到耶稣一复活，就是这些门徒是礼拜天聚会，这个很大不一样。我们知道礼拜六是一个礼拜的第几天？第几天知道吗？第七天，对不对？第一天是礼拜几啊？礼拜天啊，我们看那个日历，对不对？第一行都是红的，礼拜天是第一天，然后一二。中文呢，常常会让我们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啊，或者是中国人容易搞混的，好像星期一就是第一天，然后星期六就是第六天，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是星期一是第二天，星期六是第七天，那本来是第七天聚会的，现在跑到第一天聚会了。为什么？耶稣是那天复活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把主日崇拜，把纪念主的这个都放到，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耶稣你活了，你在天上，到了天上去了啊！当然耶稣复活以后一直在门徒中间四十天之久，然后在门徒眼前升天的啊！而且他说不，他这个门徒这个天使旁边，这个门徒还在看呢，看就看不见了。然后天使就是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还在望着天？他怎么走，将来还要怎么来啊？所以就知道耶稣是活了，而且呢，将来还要来。那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复活的生命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活了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我在前几年呢，我的大学的研究生的导师啊来美国探亲，我们就把他带到福音营去，福音去呢传福音啊。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啊，这句话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我早就知道。我说你怎么早知道？他说我那时候他们地下党嘛，对吧？后来呢，就是解放以后呢，他就要入党。入党申请书上写，我愿意为革命死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接出去。他说圣经上说，就是说你怎么入党，怎么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你怎么用这个耶稣的话，就没批准他。当然后来就批准，又他又把那些改过来了哈。他说，所以他知道这句话。哎，我说你可以辩驳，为什么呢？这句话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引用过的，就否定之否定，恩格斯都可以引用，你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他当然他的马列主义著作还没我熟呢，这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我们都是读好几遍的，那时候当研究生的时候要学的。那就还是言归正传了。哎，所以呢，我们要是跟随主的话，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对吧？复活就是从死里复活，从能量上来说是非常大，对不对？这个因为 你想想看，要从死变成活，那不是容易的事，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说，这个在我们所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连神都说大，那就真大，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宇宙大不大？大啊，太阳系大不大？大，但神没有说这个大，对神来说这个都是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老旧的生命要改变，旧的生命要改变啊。这个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一个复活的生命，改变成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啊。过去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先生，他从台湾来，他抽烟抽了几十年了，他说每天是两包，一包是不是20支啊？啊，40支一包，对不对？而且都要很贵的这个好牌子的。所以他太太那时候在台湾很辛苦啊，太太当老师，他也当老师，这个钱都很紧的。两个女儿就是苦苦的求他要戒烟，他不肯戒。怎么戒得掉？哎，后来信耶稣了，一信耶稣怎么抽烟抽的觉得臭了，那个味儿啊就臭了，他自己就戒掉，这个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对吧？再举个例子，大陆的啊，有个村里有一个妇女，非常的凶悍，有名的这个泼妇，口齿伶俐啊，只要谁惹了他，怎么样？那绝对就是破妇骂街啊，要把这个人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从村东头骂到村西头，所以没有人敢惹他。哎，怎么后来他们听说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了就试试看吧，对，没有人敢试他。但是有一次啊，有个小伙子，不知道胆子大了啊，那天吃了什么药，胆子一大，手里拿了一个这个红薯，老远就。看他不注意，啪一下扔过去，也没砸到他，他赶紧逃啊！对了，就等着他要骂呢。哎，这个女的看了看，就把那个红薯捡起来了。那个扔的人就赶紧逃，他说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没发生，过了好久忘了这个事了。等到秋天了，这个女的挑了一担红薯，她把那个种的地种了，长了好多红薯，她把那个红薯收了，就挑到那个小伙子家，说：“哎，你去年扔过的红薯，我给你送回来。”那这个人的改变了，这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这个信耶稣以后啊，真的要改变，不改变呢，你就等于没信，对不对？我今天正好碰到蔡先生，他们这个是中科大啊，那我就想起来，他们的副校长冯克群跟我那时候在泰章啊住在一个房间。那我们那时候干过一个事儿，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的很羞愧啊。为什么呢？那天呢，我们从班上啊，我们在加班，在什么会战这个电子单晶炉，就是那个现在是太多了，这个就是晶体啊。单晶硅啊，全国都要练单晶硅，那时候 我们就也在那太钢那个多脏了那个地方，空气污染是吧，在那样的房条件底下要拉单金龟，用一个小的纸巾在那烧化了那个，然后一点一点拉，那我们再加班，那么回去就是吃一点饭就准备晚上再加班了。那我回去以后呢，隔壁房间一个是天津大学的一个同学说，老哥不得了，怎么，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房间里来了个小偷，我小偷来了就有什么关系啊，他说现在被我关在房间里堵在房间里，他不肯说话，就不肯说。我那时候也是就是说那还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公检法啊，公安局啊，检察部门的法院呢、啊、都瘫痪了，对不对，你抓住个小偷怎么，你送公安局马上就公安局没人收了，那怎么办，对不对，那个同学姓曹，老曹说，哎呀怎么办呢、啊、我说那还不好办，我就在走廊里叫了一声，喊了一声，抓小偷了，好家伙，每个房间都出来好多。那时候呢正好这个太原刚校的那批武斗的人也住在楼上，那出来就哇，那些彪形大汉，而且很下手，一个巴掌就把他打就打出血了啊。那我呢，我也上去打了一拳，说志远，你别看我现在人模人样的在这儿讲道，我也不是好人啊，就上去我也打了一拳，打了一拳以后，因为我还要去上班呢，这个感谢主了，没有让，要是不加班我说不定就更多的在那儿陷着呢，我就打了一拳我就走了。后来不得了了，这件事发展的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武斗队的，很能打，打的把这个人打的打完了他们都跑掉了，就剩那个老曹了，老曹是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小偷说我要喝水，他去一喝水就栽倒在那儿，就晕过去了，那就怕他要死啊，那赶紧老曹就打电话找太钢医院，这个太钢医院呢也不收，一听小偷啊，这医生说我前天还被偷了钱包了，我只来替他抢救，不接，但要开车要开一段距离呢，老曹就求人家，不行，不干，真没办法，正好旁边有驻军，有吉普车，就解放军找了，就拉弄那个吉普车，就老曹就陪着上了医院，上了医院挂号以后，护士说我也给刚给小偷偷的，我才不管这个。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谁，没有什么领导，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圣经上士师记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谁认为对的就干。哎呀，老曹就抓住个医生就求啊，你他这死在这儿，我就有死在他房间里，他说我有，哎呀，就求了半天，最后总算来人看，帮他照顾啊，就说你回去吧，就医生就说我们过来管了，那么他就回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加班去了啊。那这件事到第二天，太钢整个公司传出来说，太学生打死人了。什么叫太学生？因为那时候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叫太学生， 那研究生没有几个，冯克勤也是一个，我也是一个。太学生打死人了，好好家伙，传的大家整个公司都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人说，哎，太学生打死人了，这还了了得？幸亏那个小偷给救回，救活回来。我为什么说的？我就说啊，我们这个人性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恶的一面就会出来。那个小偷是谁啊？知道吗？后来才知道是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你想想看，要打死他，我们还有日子过。哎，公安局的儿局长的儿子跑来偷，到房间来敲门来偷东西，你说，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你，你问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所以我在那儿想啊，我们人啊常常是生命啊常常有丑恶的意思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什么？讲这个许多的罪，我们人有许多的罪啊。这个我们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觉得哎，我是好人呢、啊，我是你是好人，对吧？我也觉得我是好人呢、啊，我这小学就是好学生，对不对？到了中学又是好学生，大学又是好学生，三好学生什么都，哎，我在家是好儿子，对吧？我在我弟弟妹妹面前是好哥哥，我结了婚我是好丈夫，我生了孩子我是好父亲，哪有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那圣经上用神的标准一衡量，都是罪的。骄傲、妒忌啊，自以为是，然后呢，还有自私啊，还有撒谎。你说说谁没干过这些事？对不对？特别是我跟你说，结了婚以后更能够看出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常常你所最爱的人你伤害就是最厉害，你伤害你的配偶，伤害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是吧？这儿有还有都要快找对象的，这个还没结婚的这些女孩子啊，你要好好想想。对啊，你不要觉得哎，这些男孩子甜言蜜语的，没结婚之前都是甜言蜜语，乖，说的你真是好啊，是不是？一结婚呢、啊，这些甜言蜜语都没了，对不对？人性就是这样，他要得到这个东西，他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等到已经到手了，那就对不对？就不是那样了。所以最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伤害最爱的人，你所最爱的人都被你伤害的这样，你想你是什么好人吧？我不光说你了，我也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一定要改变啊！不改变的话，你找哪个对象，你结婚，你就不管是你找太太也好，找丈夫也好，都会处不好，真的。只有生命改变，才能够让我们能够爱，真的爱自己的所爱的人，让你所爱的人也能够得到爱，对吧？所以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要追求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有问题啊，不是说否则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并不等于这些老旧的习惯脾气都改了，没有啊，只有你真是按照主的教导去做，主的话去做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刚才我们唱的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这个忍字不是忍字怎么写的，上面一把刀还有血呢，对不对？在心上面一把刀还流血了，要忍，让我们真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这样的话，你的家庭，我们的配偶都会感到安全，对不对？孩子也有安全感，孩子也愿意改变。否则的话真是很苦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家里边闹起来的，我当然说的多一点，闹家里边有的闹的真是家里边好像是地狱一样，你知道。你不要觉得没结婚觉得啊，这为什么说什么围城，说啊都往围城里跑，城里的人都往外跑呢？那地狱一样他就会这样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的配偶真的有了复活的生命，那是神对你的祝福，你也要改变，自己要改变，每个人都要改变。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叫改变，就是老的我就死掉，才能有新的复活的生命出来。你老的生命还在那儿发脾气，新的生命怎么可能出来，是不是？所以感谢主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是有新的生命啊，家庭和好啊。常常我收到很多这个同学来啊，这个平安喜什么恭喜发财啊，还有什么啊，万事如意，怎么如意啊？如你的意还是如别人的意？如了我的意，就你的太太和你的先生可能就不如意，对不对？所以这种话我说了，我们还是要按照基督的话来说啊。我们让耶稣成为我家之主啊！本来礼拜六昨天有这个家庭聚会，这个主题是让基督成为我家之主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补一点课吧。我不知道林红讲什么，我没有，他没跟我通气，所以。真的成了耶稣成为你家之主的话，闹不起来，对不对？我们这个老我就死掉，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呢，就接触许多子弟了。哎，让我们的孩子也会看到父母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他们也羡慕啊，这样就是神的祝福啊！刚才孩子们表演多么这个让我们高兴，对吧？今天新来的没有机会表演，将来也欢迎你们在这儿表演啊！大家这第一个上台的跳那个踢踏舞跳的多好，对不对？刚来的时候怎么哭的一塌糊涂，离不开吗？张先生说还记得吧？那现在哎，主动的这次上来咚咚咚跳跳跳完，一点不怯场，第一个上来，啊！所以我在那儿讲那个看那个加叔啊，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现在他自己他愿意去，这个孩子是都在那儿改变的， 我们感谢神啊，愿大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啊，我不说那些什么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啊，我就说希望我们这生活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对不对？你有钱有什么用啊？有钱人都要过去，对吧？刚才我在那儿饭桌说，我前一年两年以前吧，我在那儿铲雪，也是铲雪嘛。铲雪的时候，这么心不太舒服，正好是我是有那个监视器的，我在那儿，我就他那个监视30天的，我因为有点提前搜索，所以医生就给我弄了这个。就是如果我觉得不舒服呢，我就按一下，然后呢他就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等到晚上呢，我就打个电话把那个记录送到那个有个中心，结果那个医生一看，哦，不得了，赶紧给我打电话，快了什么说是心房扑动，这个家伙这一扑啊，说是要时间一长救都没救，到急诊室都没法救。为什么？他又一扑动的话，那个血就不出来了，他那个他在那儿抖，那个心脏在那儿抖，就不是像那个泵那样往外挤啊，他在那儿发抖，那个心房扑动，那马上就要死了。我当然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是吧？他给我药，因为我心跳呢，这医生在这儿呢啊，我心跳180下，那时候他那个心电图测出来，那跳得那么快了，这就等于不跳，在那抖。所以有就是我当然现在没什么钱，我要有钱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人一下子就走了，说实在的，当然今年年初有些人觉得不太吉利，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父亲105岁走的，这个他也是到走之前一个礼拜还能背这个圣经呢，感谢神呢，脑子很好啊，神都纪念他。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光看着钱，看着这个神最重要啊。第二呢，家庭最重要啊，家庭是非常重要。那让我们要爱这个家啊，这个家是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所以这个家千万不要把家给搞乱。一搞乱的话，你也辛苦，配偶也辛苦，孩子也辛苦，要有复活的生命。这样的话呢，平安喜乐就会降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祝福也降在我们身上。这是我想也通过你们把祝福带给你周围的人。好，今天讲的
好，请我们每个人手上有本诗歌本，请我们再唱一首诗歌614首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614，他救了我。 有把一你翻到了没有？六章。宣布，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默祷散会啊！谢谢大家。
对，送着帮他们的。